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，主题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您是否想过，当所有的权柄，包括天上的、地下的，所有一切的权柄，如果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倘若所有的权柄都在一个暴君的身上，恐怕全地都将被拆毁，陷入难以想象的混乱不安。若所有的权柄都在一个不错的君王身上，恐怕他承受不了如此大的权柄，败坏了他的德行，而暴露了人心险恶的一面。亲爱的，今天马太福音第28章要告诉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那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位满满有真理、满满有恩典的耶稣。那曾被杀的羔羊，他配得一切的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荣、荣耀和颂赞。哈利路亚！您知道吗？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基督，你我的生命因此不再一样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代，就可以抬头挺胸、刚强壮胆地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来默想马太福音的最后这一章经文。第一节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天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七日的头一日是星期天，基督徒称之为主日。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复活，所以后来教会都在这一天来守主日。按照旧约以色列的节期，这一天正好是犹太人的初熟节，也就是逾越节之后安息日的第二天。您知道吗？旧约的节期都指向耶稣基督。逾越节指耶稣基督的死，除酵节指耶稣基督的埋葬，初熟节指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到了使徒行传记载的五旬节，就是指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的降临。耶稣的复活是初熟的果子，保罗如此教导，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耶稣复活的这一天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远远地观看，约瑟安放耶稣的尸体时，他们对着坟墓坐着，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。按照马可的记载，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，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所以安息日结束之后，天快亮之时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。亲爱的，您是否能够感受到这些妇女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？她们非常的在乎耶稣，虽然有很多的不明白，但在她们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，以及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内，她们尽她们所能的来爱耶稣。这时候，其实她们还未曾理解耶稣的复活，也不明白第三日要复活是什么意思。她们只是单纯的想着要来膏耶稣的尸体。你我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您觉得神会不会回应这样单纯的爱呢？第二到第三节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 天使滚开石头，不是为了让耶稣从坟墓里出来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，已经离开了坟墓。您知道吗？这时候石头滚开，是为了这些前来找耶稣的妇女们。一路上，他们还在彼此的讨论，不晓得该如何把坟墓的石头滚开。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就差遣使者来为他们滚开了石头。您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妇女们来找耶稣，她们不理解耶稣的复活，也不知道如何来滚开石头，但是她们没有退缩。她们的不明白和不知道没有拦阻她们来寻找耶稣。亲爱的，您是否也会选择和他们一样来追寻耶稣，或是认为既然明知无法挪开坟墓前的大石头，带着香料去坟墓那里又有何意义呢？不是白走一趟了吗？如果我们因为自己有限的逻辑思维而止步，真的就会错过遇见耶稣的机会。有时候抵挡我们的不是仇敌，而是我们自己的逻辑限制住我们，使我们打退堂鼓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对耶稣的渴慕和追求要远远超越我们的逻辑，要相信神必为我们开路。阿们。也许还有些真理我们不完全明白，也没有能力移开前面的障碍或者跨越前面的鸿沟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追求耶稣，我们必寻见，主必帮助我们，必开启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必挪开前面的阻拦，必亲自向我们显现。阿们。所以亲爱的，不要再迟疑，不要再摇动不定，不要再停留在原地，就让我们踏出那信心的步伐，一起来追求耶稣吧。接着马太记载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，我们先来看看妇女们的反应。第五到第六节，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这些妇女们虽然不明白主的奥秘，但是对主的爱是真的，所以主帮助他们，因此他们对主的追求绝不白费，绝不突然。看，他们在坟墓那里就遇见了天使，天使把耶稣复活的大好消息告诉他们，还指给他们看，那埋葬耶稣的坟墓已经成为了空坟墓，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，那只是一个空的坟墓，死困不住耶稣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哈利路亚。您知道吗？他们不但看见天使，不但看见空坟墓，还因此成为第一批传讲耶稣复活这大好消息的使者。天使继续说，第七到第八节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他们立刻就顺服，按照天使的指示去行。第九节，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就在顺服的路上，他们遇见了耶稣，耶稣荣耀复活的身体是摸得着的，不是幻影，不是鬼怪。第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耶稣重复一样的吩咐，天使说他的门徒，耶稣却说我的弟兄。即便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们都跌倒都分散了，但耶稣仍然看他们为我的弟兄，是耶稣的门徒，也是耶稣的弟兄。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吩咐，那就是叫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因为在那里必见耶稣。那么为什么是加利利呢？你是否还记得，加利利是耶稣童年成长的地方，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，耶稣的服事从加利利开始，而且经常出没在那里。 耶稣的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都是加利利人。耶稣最后上耶路撒冷时，还有其他的跟随者从加利利跟随耶稣而来。加利利对耶稣和门徒而言是他们都很熟悉的地方，有着许多他们一起走过的回忆。加利利也是一个旧约所预言的地方，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耶稣就是在加利利开始传天国的福音，当时已经开始应验以赛亚的预言。马太福音四章十四到十七节这样说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被卖之前告诉门徒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耶稣复活之后按照所约定的与他们在加利利会合。有学者称加利利为通往世界的大门，因为加利利就在以色列北边的边界，经常接触边界以外的外邦人，所以耶稣吩咐他们回到加利利。耶稣接下来还有许多话要和他们说，这段日子的事迹在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另一个反应，就是看守坟墓的人以及收到消息的祭司长和长老。这些看守的人同样看见地大震动，同样看见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，也同样看见使者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他们与妇女们一样，都看见了这一幕，但是他们的反应却完全的不一样。第四节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妇女跑去告诉门徒耶稣复活的好消息，他们却跑去顶报祭司长，并受贿赂，传假消息，形成了两个极大的对比。第十一节，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听见此消息，他们非但没有心生敬畏悔改转向神，反而心生恶谋。十二到十四节，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，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无事。以保护兵丁的名义怂恿他们说谎言，做假见证，把尸体不见的罪状推卸给门徒，那么兵丁自己就不需负责，而祭司长和长老又能心得所愿，掩盖耶稣复活的事实。第十五节，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哎呀，真是可惜呀，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他们仍然抵挡，仍然不愿意相信耶稣。可是即便如此，那又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这样做就真的可以掩盖真相吗？不，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多虑，因为耶稣复活的事实和见证，仇敌永远无法抹杀，无法遮盖。阿们。最后，马太在书卷的末了记载了耶稣给门徒的使命。第十六到十七节，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，仍然还有人在疑虑，还是会有人不信。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，仍然会有人认为是假象。您知道吗？ 即便如此，人的疑惑完全无法阻拦神国度的扩张，因为无论是人的疑虑或是人的抵挡和遮盖，都无法拦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和见证。阿们。十八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不是部分的权柄，而是所有的权柄，包括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权柄，都赐给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。您知道吗？耶稣道成肉身，成为了人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如今他从死里复活了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哈利路亚。但以理所看见关于人子的意象，如今正在应验中。主耶稣要得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哈利路亚。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，那么然后呢？所以呢？让我们来继续看耶稣怎么说。第十九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亲爱的，因为复活的耶稣如今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他差遣使徒，所以他今天也差遣我们去。去做什么呢？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去传福音，带领人觉知接受耶稣，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。那么什么是做门徒呢？耶稣这里清清楚楚地说明。第二十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若不明白神的话语，若不遵守神的吩咐，我们又如何做主的门徒呢？做主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，主的吩咐，我们谨守遵行主所做的，我们就单纯的效仿，这就是主门徒的特质。教会透过主日崇拜、小组聚会、教会的祷告会、导读交通，以及各种的主日学和装备课程，都是有共同的目的，那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意象。耶稣应许。第二十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知道吗？当您在密室里祷告，那里耶稣与您同在。当您走进人群中传福音，当您为神的国度进入属灵的战场去抢救灵魂，当您在教会里分享神的话语，教导圣经的课程，在那里耶稣也与您同在。阿们。耶稣没有被局限在祷告的密室，耶稣与您在祷告的密室相遇，也邀请您与他一同进入到人群当中，来到属灵的战场上。一路上主都与您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直到耶稣基督裂天而降，直到耶稣再次回到这地来作王掌权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相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您，因此您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相信您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已经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罪恶和黑暗势力。我们要追随您，要寻求您。您在哪里，我们也要在哪里。我们要像当时的妇女们一样来寻找您，即便不完全的明白，即便不知如何挪开拦阻，我们仍然要来追寻您，来跟随您。主啊，我们相信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您，不但天上的权柄，就连地上的权柄，所有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您。所以我们不再害怕， 不再退缩，我们要回应主，愿意踏出信心的步伐。我们要依靠主你全然的权柄，去为主赢得灵魂，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您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要依靠主的权柄，专心的去教导他们来遵守。而且我们相信这一路上有主与我们同在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求您来帮助我们西雅图灵粮堂，一起来回应您的呼召，一起来承接主的使命，使万民做主您的门徒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。阿门。